各位朝政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上个星期节目当中，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单元，所谈的内容是有关1914年到1960年这50年内的教会内在生活。当然我们势必会谈到这段期间教会的神学复兴，它与当代新科学的整合。我曾经提到其中最大胆的尝试之一，就是耶稣会士德日进神父所做的研究和整合。今天我就来介绍他所做的努力和成就。他生于1881年的法国，是一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以在中国所完成的工作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在中国度过了23年，参与了20世纪初期中国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像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研究，外蒙和内蒙地区的古生物的研究和鉴定都具有特别的贡献。然后又到了中亚、南亚和非洲做研究，有许多他的著作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刊行问世，被认定是一位先知性的学者。他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叙述了他对世界的伟大看法，以他那博学和在圣保禄思想中所涵养成的神学知识，描述了世界万物万事的进化。他揭露了一个超自然的意义，他认为万物进化的目的是要把天主以爱所创造的宇宙重新引领回归于造物主。这种科学和信仰论据的整合，连对无信仰的人也激起了活跃的兴趣。我们就拿对德日进神父的著作广式翻译和出版来做证明，对他作品给予评论性的文字尤其多得不可胜数。有好多本重要的作品早就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听众朋友，您如果是有兴趣的话，请不要客气，写信到香港九龙九龙城邮政信箱第89204号，亚洲真理电台朝圣之途节目收，我就会为您提供德日进神父作品的目录以及中文翻译的书目。在20世纪思想混乱的前50年，神学家对科学的进步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有时候也未免诠释得太大胆了一些。有几位神学家一味地想证明天主教的道理和同时代的精神，并没有抵触，用意固然是为了护教，只可惜立论未免偏颇。教宗闭月十二时的睿智洞悉了其中的危险，便在1950年颁布了《人类通谕》，对危害天主教教义基础的几种意见都曾经加以指责。《人类通谕》虽然没有指明谴责任何人，但总算收到了防患未然的作用，免得形成一种新的现代主义。讲过神学的复兴之后，让我们再来谈谈圣经学方面复兴的情形。我们知道教会常常鼓励教友们研究圣经，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对极端的偏激的解释不得不加以防范。于是天主教人士为反对其他基督教派自由解释圣经，却未免矫枉过正，索性就把圣经束诸高阁不读了。这么一来，许多教友除了在主日的弥撒中所听到的一部分圣经之外，对于圣经的其他部分也就几乎是茫然不知。但是到了19世纪的末期，神学家们又再度燃起了往深处研究圣经的心火，这也是为了驳斥当代唯理派所散布的谬说。1892年，道明会在圣地耶路撒冷创办了圣经学院。1909年，教宗闭月十世在罗马设立了圣经研究院，对研究圣经的学者又给了一种新的鼓励。1943年，闭月十二世颁布名为《天主的感召》的通谕，邀请圣经注释家们利用批评学、考古学等科学所提供的新型方法，还鼓励学者充分地研究东方的语言文字，以便能够对圣经有更加正确的了解。 这个期间最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以上这些研究工作的结果已经不再仅限于学者们的圈子，许多通俗的著作也开始源源上市了，适合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能力，圣经的翻译本也逐渐的增加了，教友们也重新培养从圣经中寻求精神食粮的习惯。由于教友们又恢复了研究熟读圣经的习惯，也就促使他们对礼仪当中的词句更加的了解，当然也就促进了礼仪生活的再度复兴。下面我就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20世纪教会礼仪生活的复兴。我们曾经在前面介绍过，由盖朗日和本笃会的修士们所发起的礼仪运动，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只是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这个以后，礼仪生活的复兴却成了教会内在生活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教友当中已经散布开多种不同文字的翻译本，他们去教会望弥撒的时候已经不再只是念玫瑰经或者是其他的经文了，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利用弥撒经书来追随着主祭的神父或者是主教所念的经文。再后来，为了表示弥撒圣祭不单单只是司祭个人的事情，而是教友们与司祭所共同奉献的祭献，于是就和司祭一起应和，并且不再只限辅祭者而已，教友们跟司祭一起同声的诵念光荣经、信经和天主经。在这个时期，为了能够使教友们能更方便地参与弥撒，连祭台也已经改为面向教友。在礼仪方面的许多事情，早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之前，就都已经由个别的团体在酝酿发动起来。到了正式召开梵二大公会议的时候，才正式的获得批准，而向普世各地的教会加以普遍的实行。首先是在德国，随即推展到了比利时和法国，然后才逐渐的推展到全世界的教会。天主教礼仪的气氛也就有了重大的改变，这样就更能够表达出是教友们的聚会，这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教友团体，随同主祭的司祭共同组成了基督的庙身。现今的教友们也更为明白，领圣体便是参加弥撒祭献的最佳方式。而毕月十二世所放宽的圣体斋，使得教友们在参加任何时刻的弥撒当中都能够领圣体，这是多么大的恩宠啊！现在我们换个话题来谈谈老公司铎产生的时代背景演变，以及梵二大公会议以前的情形。老公司铎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神职界对无产阶级大众的非基督教运动不能够容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段岁月当中，司铎们，尤其是在法国的司铎们，他们试图用各种方法在非基督教的环境当中想要重新建立宗教的气氛，因此就在尽可能不影响司铎身份的条件之下，去度着与他们所要传福音的对象过着同样的生活。这种传教方式中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的老公司铎们所做的实验。他们为了能够尽量地深入到无产的工人阶级圈子里，有许多修会的会士和司铎去做矿工、当码头工人以及当冶金工人，各种行业的工人都有。 他们虽然度的是工人的生活，但同时还想要善尽思铎的职务，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个个弄得精疲力尽。在每天的劳动结束之后，又去念日课经、做弥撒、听告解，以及其他属于司铎们所应该尽的职务。这种实验纯粹是由于受到热心传教的感召。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应有的准备和适当的防范，因而产生了许多的流弊。1953年，教宗毕月十二世认为，这种实验没有能够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标，就不可以再继续下去。在符合教宗的一连串防范措施之下，劳工司铎就必须要经过当地主教的遴选，同时还应该要接受道理和神修方面的特别训练，并且每天只能够做有限度的劳动，避免参加一切的政治和工会的活动，这样才可以去当劳工司铎。在教廷所准许的方式之下，这种在劳工中间的传教工作一直到目前仍然在进行着。今天接着要跟您谈的第四个单元是20世纪的修会。在20世纪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像19世纪那样快速的增加新创立的修会，但是已经有的修会，尤其是欧洲以外的修会，却有着大量的增进。这是整个欧洲迫害修会会士所始料未及的。他们被大量的驱逐出境之后，辗转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使他们原有在欧洲的修会反而在异地大放异彩，尤其是在美国最为显著。本笃会在1880年只有2700人，到了1962年增加为11000人，慈幼会又称为包斯高会的会士也增加到了21000人，方济会的三个分支共有47000人，耶稣会士也由1900年的16000人增加到了1965年的36000人。圣教会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曾经产生特别适合时代需要的修会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无神主义猖獗的时代和落后的国家当中，都不曾有过例外。在这里，我想跟您介绍一种受加入富高弟兄精神的感召而产生的修会。当然，在介绍这种修会之前，我得要先介绍加入富高这位传奇性的圣人，他一生的事迹。加入富高，他生于1858年，死于1916年。他是法国勃艮第省的斯特拉斯堡地方的贵族子弟。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友，在他不到6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从小跟着外祖父长大，是一个有主见、有坚决意志的人。他的外祖父爱他、宠他。23岁的时候加入军团当骑兵队的中尉。这个时候的他早就已经失去了幼年时的信仰。当然，在他那个时代的法国，正是充满着怀疑和反神职的气氛，他也过着奢靡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在骑兵队里头天天烂醉如泥，经常一掷千金地挥霍着外祖父留给他的钱财。当他的兵团奉派到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的情妇以他的妻子富高夫人的身份找他一个星期坐上了头等船舱的船先走。这个女人的魅力倾倒了船长和殖民官员，这件事不久就传到他上司那儿。他先是受警告，然后被团长传见告诉他，或是你或是这个女人必须要离开。他毫不迟疑地告诉团长，好吧，我们都离开。他离开了军队，跟这个女人同居。几个月之后，北非发生了叛乱，他的同僚都在前线作战，他不忍心置身于世外，于是打发了这个女人重新加入了编制。就在这个时候，他爱上了非洲。叛乱平定之后，他就一扫过去的怠惰懒散，到摩洛哥去探险。他学会了流利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把自己打扮成犹太人的经师，在摩洛哥待了18个月。在他回到巴黎之后，就把在摩洛哥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详细的报告，获得地理学会的金牌奖。 18个月的生活把他练尽了。27岁那年，因着表姐的介绍，认识了聪明温文而又辨识能力极强的侯威林神父。因为在摩洛哥见到回教徒的热诚信仰，使他做了一次认真的反省。在侯神父的告解亭里，加路富高跪下忏悔，然后神父为他送圣体。以后他对朋友说，当我一相信天主存在的时候，我就马上知道，除了为他而活之外，我再也不能做别的了。我宗教的使命和我的信仰是在同一小时开始的。从此以后，他除了效法隐居在纳撒勒的耶稣之外，别无所求。他徘徊了15年，寻找他应该走的路，曾经入过吸毒会，但是又离开了。他一直认为应该去寻找更贫穷、更谦卑、更隐晦的生活。他在纳扎勒过了3年的隐晦生活，在一座修院内当一名工人。1901年他晋升为司铎，这时候他有很深的感觉，有一种号召要他去非洲，他几乎是无力抗拒。但是他并非去用言语传福音，而是以陪伴圣体、祈祷、刻苦去实行福音的劝谕。他对所有的人普遍的友爱，甚至于把他仅能够糊口的食物也分施给最贫穷的人。他做这些善功都尽量的隐姓埋名，不使人知道。当地的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已。他又到撒哈拉沙漠和摩洛哥交界的地方去，混在最贫穷、最不被人重视的人群当中，度着贫穷独修的生活。在那儿，他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他说，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活宣传福音，我是众人的弟兄。之后他又听说，在很远很远的撒哈拉沙漠的心脏地带，有一个游牧民族，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福音，真的是被人遗弃的羊群。他就决心到他们中间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很快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对于加路富高他在撒哈拉沙漠的心脏地带生活的情况到底如何呢？人们可曾受到他的影响呢？就让我在下星期的节目当中再为您详细的述说。我们就在这儿互道珍重了，愿天主降福您，再会。